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9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邓梅会和大家一起看一下美国的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行情。今天的美股暴跌，原因是8月份关键通货膨胀报告比预期更高，就损害了投资人对物价降温还有对联准会不抱那么激进的乐观态度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276.37点，也就是3.94%，报31104.97点，创下了从2020年6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跌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77.72点，也就是4.32%，报3932.6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632.84点，也就是5.16%，报11633.57点。标普500呢，大约是有490多只股票下跌。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下跌了9.37%，晶片巨头辉达下跌了9.47%。那这次跌幅啊，几乎是抹去了近期所有的涨势，把标普500指数拉回了9月6号收盘价3908点，甚至有的交易员啊还想到了在6月份中旬跌破3700点时候的情况，但是今天的最终的收盘价是3908点，还没有到3700点。那么8月份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报告显示啊，通货膨胀的数据高于了预期。虽然汽油的价格是下跌的，但是总体通货膨胀率环比上涨0.1%，核心通膨环比上升0.6%，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通货膨胀率是8.3%。那么之前啊，有经济学家是预测啊，整体通货膨胀会下降0.1%，而核心通膨会上升只有0.3%。所以实际上的数据是高于大家的预期的。那么这个报告呢，也是 Fed 在9月20号到21号会议之前观察的最后的一份报告了。所以预计 Fed 就会连续第三次升息0.75个百分点来抑制通货膨胀。8月份的报告呢是出人意料的高，就导致了 Fed 会继续的激进升息的时间比一些投资人预期的时间还要长。那么美股在过去的四个交易日是上涨的，有部分的原因呢是很多投资人啊认为通膨已经见顶了。在今天呢，高成长的科技股的抛售尤其是严重的，像 Cloudflare 它下跌了58%， Unity Software 下跌了13.24%。那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汽车零售商 Carvana 下跌了12.94%。很多的股票呢是跌到了至少是一年来的最低的一个水平了。不过即使整体上股市普遍出现抛售，仍然有股票还是在上涨的。一家锂公司，公司的名字叫做 Albemarle， 它是上涨了0.38%。因为呢预计电动车需求是旺盛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家锂公司就吸引了投资者的兴趣，它的股价在今年上涨啊是超过了27%。加密货币呢和股市是一起下跌的，因为炙手可热的8月份 CPI 的报告就促使的投资人啊要抛售一些风险比较高的资产。比特币下跌了 9.66%， 已经是每枚22.498元。根据 Core Metrics 的统计，这是6月18号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了，这也逆转了早盘的涨幅。这个数字硬币的价格曾经是到了每枚超过了2.2万美元。以太币呢也是收盘下跌了 7.49%， 报1596.82元，是从8月26号以来的最低水平。瑞波币和莱特币也是分别下降了 5.4% 和 2.6%。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关注了股市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政治经济最新的一些消息。美国司法部在周一，也就是昨天，表示说会支持前总统川普支持的特别主事官的候选人雷蒙德·迪里来审查联邦调查局 FBI 上一个月从川普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住所中查获的一些机密文件。也就是说，谁担任特别的主事官这个事情是尘埃落定了。 这个人呢，就是雷蒙德·迪里。其实，在上个周五，也就是9月9号，川普和司法部是各提交了两名特别主事官的候选人的。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啊，司法部说呢，自己支持自己的两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或者是他选了迪里法官。司法部是拒绝了川普建议的第二个候选人保罗·哈克。那根据 CNN 的报道呢，川普方面是拒绝了司法部提名的两位候选人。川普的律师呢是拒绝说明拒绝司法部候选人的原因，理由呢是尊重候选人。特别主事官的尘埃终于是落定了，是迪里法官。那么迪里法官是谁呢？根据法院网站上的个人的资料页面啊，显示迪里法官是由里根总统任命为法官的，在2007年到2011年担任纽约东区法院的首席法官。2011年呢，他转向了一种半退休的形式，法庭是允许65岁以上的法官来承担比较轻的案件的数量的。那1982年到1986年期间，迪里啊还曾经担任纽约东区的检察官。根据川普和司法部递交给法庭的文件，他还曾经在外国情报监视法庭任职。那这个法庭审查是针对在美国的可疑外国间谍监视令的请求。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前总统川普海湖庄园搜查文件的这个官司的现状呢，就是在上个周一9月5号，法官艾琳·坎农批准了请求任命一名特别的主事官。除此之外呢，他还停止了司法部对这些文件的审查。坎农在他的裁决中表示说啊，法院授权任命特别主事官来去审查被扣押的物品，来管理特权主张的这样的材料，并提出了一个建议，同时呢还要评估是不是要归还物品这样的要求。以上呢就是川普海湖庄园文件的最新的跟踪报道。那听众朋友啊，讲到这里，您有没有觉得这是现实版的连续剧呢？主角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各路的人马，甚至是连我们自己啊，都成了这个连续剧中的一个角色。真是人生大舞台啊。好吧，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所谓的连续剧啊，就是推特。美国的参议院格拉斯利啊，是在周二，也就是今天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开幕词中说，有一名吹哨人，他曾经是推特的高管。那这个人就披露说，至少有一名中共特工在推特工作。这个人是佩特·扎特科。那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啊，他是一名非常有名的黑客啊。他在去年呢是被解雇了，在解雇之前，他一直是担任推特的安全负责人。在周二，也就是今天，他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说，有一些推特员工担心中共政府可能会收集公司用户的数据。在周二的听证会上，他引用了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啊，是详细描述了一些团队之间的内部的冲突。这些团队是希望最大限度地从中国广告商那里获得一些广告收入的机会。可是其他团队呢，就担心啊，在地缘政治如此紧张的局势，并且在加剧的情况下，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前景是怎样的。扎特科的披露还指出来，联邦调查局向推特通报了这个公司至少有一名中共特工。美国国会参议员格拉斯利指出来说，推特的首席执行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拒绝出席听证会，因为啊，他担心这可能会危及这个公司对埃隆·马斯克的诉讼。那法院呢还会在下个月就推特和马斯克是不是应该完成这440亿美元收购交易的官司进行审理。那么推特方面呢，我们来看看推特啊，在周二，推特的股东是投票啊批准了马斯克的收购交易，也就是说马斯克不想收购了，但是推特的股东呢却准备啊批准卖给马斯克了。那虽然马斯克是持有推特大约 10% 的股份，也是最大的股东啊，但是马斯克啊，他是在昨天，也就是周一下午都没有投票说要不要完成这个交易。当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因为马斯克是主张推特违反合并协议的，所以他也不可能去投票。虽然从名义上来说，这张协议是需要马斯克去投下一个支持票才能完成的，但是显然呢，其他的股东是支持这项收购案的，所以就算马斯克没有投票， 看起来也并不重要啊。那有一些知情人士说啊，包括共同控制推特大约 20% 股权的指数基金经理人在内，其他推特的大股东都是支持这项交易案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来表面的看一下。推特的现状是啊，马斯克在4月份同意是以每股 54.2 美元的价格来收购推特，但是自从啊，他在5月份推文中表示说交易案需要暂缓之后呢，推特的股价一直是低于它的收购价的。也就是说，这就代表着如果按照马斯克原先提出来的条件来完成交易的话，推特的很多大股东将会获得丰厚的报酬。而且推特的股价在昨天9月12号收在每股 41.4 亿美元，也是低于收购价 54.2 美元的价格的。那么马斯克方面又是如何呢？在面对总部是位于旧金山的推特公司起诉马斯克终止收购协议，马斯克呢是反诉啊，他指责推特歪曲他服务中有虚假还有垃圾账户的数量。特拉华州的一名法官啊，在上个周裁定说，马斯克可以在针对推特的案件中，包括扎特科的举报声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吹哨人，但是呢，法官是拒绝了他推迟审理的要求。那么推特面对扎特科的爆料啊，他是对扎特科的指控是进行了辩护啊，说扎特科的披露呢，是对推特的虚假的叙述。那解雇了扎特科的原因呢，推特是说因为他领导力不佳，表现不佳。可是扎特科在他本人的披露中是说啊，公司解雇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提出了对安全漏洞的担忧，并且说啊，推特高管向董事会做了虚假的陈述。那么现在这个收购案的现状啊，就是目前至少有人已经披露出来说，联邦调查局啊已经向推特通报了推特公司至少有一名中共特工，所以安全的确是存在问题的。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和大家跟踪报道。最后的一条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电动车相关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美国和墨西哥会在半导体和电动车领域方面开展一些合作。美墨官员在昨天，也就是9月12号说，会推动两国供应链整合，大规模投资半导体的生产。拜登政府也会和墨西哥国有化的锂矿产业合作，来扩大电动车的生产。那我们刚刚报过的股市行情啊，也说有一家锂公司啊，它是吸引了投资者的兴趣，在股市普遍出现下跌的情况下，仍然是上涨了 0.38%， 也是和这个行业相关的啊、哦，锂矿业。那这些计划呢，都是为了在电动车上所需要的半导体啊、电池可以取得优势，来促进在北美的生产。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啊，这是美国和墨西哥在墨西哥首都举行的美墨高层经济对话的主要的议题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啊，半导体供应链的主要组成已经在墨西哥建立了，英特尔和思佳讯，也就是 Skyworks 等美国公司正在和墨西哥部分地区进行研发、设计、组装和测试制造。当然在今天啊，稍早的时候，布林肯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墨西哥的总统奥夫拉多尔在会面，他们会面中啊也谈到了说，墨西哥可以用啊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中的资金来发展半导体供应链。布林肯还表示说啊，美国还有另外一项立法，想要促进电动车转型以及在北美生产电动车车型。墨西哥的总统奥夫拉多尔表示说，政府也已经成立了国营锂业公司，会负责矿产的勘探和开采。墨西哥呢，已经在5月把这个锂矿生产国有化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加州房地产的一些情况，还有湾区 local 最新的一些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